九股烟乔帽，出了龙潭又入虎穴，让这帮贼撵的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哎，正这时候遇上一男一女两个年轻的高人，这姑娘给解了围了，跟那小伙转回身进树林，一看乔帽也没了，这姑娘大吃了一惊，哎呀，我们中了调虎离山计了，莫非还有一股匪人把他给架跑了，这可不行，得追。跟那小伙一商量啊，兜着贼匪的屁股就撵下去了。那个乔茂是叫人逮回去了吗？没有，乔茂这人够坏的，别看他身上受了伤了，他脑子反应相当灵敏，他在坟头上趴着往外看着，一边看他一边盘算，心说这帮贼呀太邪乎，尤其是那个贼头是铜锅铁杆大烟袋那位，就铁牌手胡孟刚那么高的功夫，铁掌黑鹰程月那么棒，在他的面前如同老手戏婴儿，那功夫差那么悬殊。我说就这大姑娘长得这么好看这么苗条，能是人家的对手吗？啊，即使有个小伙给帮忙，这小伙胎毛未退乳唇未干呢，能有多高的本事？倘若一交手他们俩也完了，我不二次落到魔掌之中吗？我在这等着挨雷呀、啊！哎，别介，不是我不讲义气啊，心说你们二位受累，我利用这个空隙溜之乎吧。其实也难怪，这叫一年惊蛇咬，十年怕井绳，现在乔妈那胆都吓破了都。他利用外边正打的这个机会，偷偷爬下坟头，一个就地十八滚，滚到林边站起来，他跑了，谁也没察觉。就这样乔茂一口气跑出来能有十来里地，回头看看没人跟着他，他找地方蹲在地上，这路喘呢、啊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回我可彻底掏出虎口了，这还能把我逮回去吗？看了看星斗，天快亮了，远方发出了鱼肚皮的颜色，乔旺低头看看自己的身上，不行，天亮之后我是寸步难行，你瞅我跟活鬼差不多少，伤痕累累，光着个膀子，这裤子撕的一条一条的，脖子上还带个大锁链子，谁看着谁不害怕，人们要怀疑我是越狱潜逃的犯人，把我扭送到官府，我说也说不清，最主要耽误这时间耽误不起，怎么办呢？小茂有主意了，最好找一户人家偷几件衣裳，把这身上啊挡吧挡吧，再弄点什么器械，把这脖子上这锁链子我得整下去，再吃口东西，偷点钱，做穿资路费，我好回去。就这样他往前走着走，果然有个庄子，他看这个房子的外表，那东倒西歪那破房子他不进去，可以断言这里住户都是穷苦的人，得找那房子不错的，家里的比较殷实的，就掏点他也不在乎。后来找着一家，越墙而过呀，从后窗户他爬进去了。乔茂过去就是黑道上的人，那基本功练的就是这个，这是老本行，现在被迫无奈又捡起来了，能挡得住他吗？可进屋一看，两口子带个孩子正熟睡，一点察觉也没有，地下放着两只箱子，乔茂轻手轻脚把这箱子凿开，里边全是衣服，他也不管什么颜色的，伸手就列出几件来， 然后又找出个包袱皮把它给包上，箱子盖轻轻扣上，东滑了西滑了，咬着东西闯手，一摸崩硬，哟，真是干货呀！拎出来一看，是包钱的那么个包，里头有几吊铜钱，还有那么二三两散碎的银子。乔茂大喜呀，把这东西揣到怀里头，箱子盖柜都关好，回过头看了看那夫妻跟那孩子还在熟睡。乔茂心里默默地说，对不起呀、哎，我这是良心丧于困地，我但分有一线之路，我也不能干这损阴丧德的事儿，这都折我的阳寿，我金盆洗手发誓不再干了，我怎么还干呢？没办法，哎呀，你们多原谅吧，一旦今后有了机会，我找到你们家加倍补报。就在心里想着，咱这出去奔厨房了，这家还真有点干粮。他看见几个饽饽，哎呦，把馋虫勾起来，揣了几个饽饽，在厨房的碗架柜里一划了，还有俩咸鸭蛋，哎呀，还有点咸菜，全揣不到怀里头了。那个说也不卫生啊，为什么生？人到了这份上，什么都往嘴里头塞。还卫生呢，拿那消毒去。乔茂又在厨房里划了一把斧子，还有个铁通条，找了几样铁器，他出来了。哎，你看这家的墙还挺高，正好可以藏身。他又奔后院，后院有个柴棚，柴棚是干嘛？简易房，就是搁柴火的，怕阴天下雨把柴草都浇湿了，没法烧。压了那么两间煞子，也带门的。他把门轻轻推开，进这屋，往草垛上一坐，还甭提多舒服。乔茂一想，我呀，门关上，现在离天亮还有一段时间，我先吃东西，把铁链子整下去。就这样，狼吞虎咽，把那饽饽、鸭蛋、咸菜，连鸭蛋皮他都吃。又吃的这个香啊。乔茂心说，我没多少钱，但是好东西我不是没吃过，七个碟子八个碗嘛，我没觉出香来，他怎么这顿饭这么香，赶上御宴了。哎，乔茂吃饱了之后，把斧子铁通条拿过来，就想法弄他这铁链子，弄了半天也没弄开。你想一想，脖子上的大铁箍在那上套着，锁在上头锁着，他低不下头啊，用眼睛他看不见。要按理说，不管什么锁头，乔茂用眼睛一搭，用手指头一摁，里的是什么黄，只要有一股的绒绳，一条铁丝儿，他就能给整开，不用万能的钥匙。可这个地方他别扭，光摸得着他看不见。铁通条还太粗，这斧子又不能砍自己，这行不行？最好我再找轱辘铁丝儿细点的。他这心想着，他就起来了，用手一开这柴门，意思找铁丝儿去。嗯，真没想象到，柴门锁上了，谁给锁的？生息皆无啊！乔茂记得真真的，我推门进来的，我就在这门后的这蹲着，就凭我耳朵这么尖，有人锁门我听不见。我这出也太高点，也太损点，嗡嗡脑袋直响，不好，肯定有人追着我。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策。他把这包袱他夹着，拿着应用之物。往这柴棚里一看呢，靠墙角那儿有两只筐，可能是粪筐，还有粪叉子。他把这东西都搁在粪筐里，用手提着，二次一开这柴门，仍然开不开，外头锁上了。他隔着门缝往外看看，一没有人影，二没有声音，一切都是正常的。哎
歇醒了，这闹鬼。
嘿嘿嘿，哎呀，我倒霉倒到这份上，什么我都不怕了。他仍然用端门的功夫把门轴给端下来，在旁边几条缝他钻出去。当然了，他把那筐也拽出去了，
可到外头一找没人，
仗着胆回到屋里一看，
那夫妻带那孩子
仍在酣睡，
一切都正常。怪事儿，
此地并非
好地方，
快走。拎着粪筐越墙而过，顺着开挖他就下去了，又跑出二三里地去。天亮了，他不敢走大道，进了庄稼地了。庄稼地有看清的搭的那窝铺，这窝铺没人。小猫一看这样不错，钻进窝铺先躺下喘喘气儿，再看看四外无人，快点把这铁锁给粘下去。他还真有能力，就这么左拧右拧，左转右转，这么别那么别，把脖子上的肉皮就给拧不下去了，疼得他直咬牙。那也没有办法，终于咔吧一声张开了。
哎呦我的天哪，
他看看这大铁锁链子能有15斤沉，这在脖子上挂着受得了，也顾不得疼痛了。乔茂在地下挖了个坑，把身上那个血衣服血裤衩脱下来，包括这铁链子他埋起来了。他不掏的这衣服吗？他换不上了，换不完了。哎呀，看看还行，拿着个包袱皮把脑袋包上，挡着眼睛这儿，把粪筐一背，拎着粪叉子。要不知道的，真好像哪块的农民起大早拾粪。他不是怕绑的，怕贼追他，心说掩护我自己，等进了县城我就不怕他。把钱揣好了，转身从窝铺他出来了，没走两步，肩头上有人拍了他一下，啪！哎呦，可把他吓坏！他一蹦多高，扭回头一看，身后站着个漂亮小伙。小伙脸蛋的沉沉沉，我说你还往哪儿跑？
哎喂！小猫心说这谁？这是？莫非是贼？
啊，不是，不不不，贼里头没这样的。
啊、哦，想起来了。他跟个姑娘把我给救了，就是那小伙，我他什么时候在后边跟着我，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。想到这乔茂一呲牙，我当是谁呢，原来是恩公。
说着话一躬扫地，这小伙二话没说啊，啪就给他个嘴巴。
喂，是是恩公，
您大概挑我的理了，认为我这个人嘛，人情不透。你看你们二位的钱都舍死忘生替我遮风挡雨，他我为什么就跑了呢？小人有下情回禀啊，他是这么啊，啪又一个嘴巴。我说您别打我，您打我把词儿忘了。他我是这么啪又一个嘴巴。乔茂一张嘴就一个嘴巴，最后把乔茂打急了。
哎哎哎，我说朋友，你没这么干的，你就救了我了，我感谢你，你也不能拿我耍着玩啊，你也不等我把话说完就这么削我，我告诉你我可急眼啊，啪
又一个嘴巴子。小帽急了，一伸手把那铁通条拎起来，
啊你再打个试试啊，啪
又一个。小帽抡着铁通条就是一下子，小伙一闪身躲他背后，一脚踹在腰上，正好这地方还是伤口，把九五爷疼的哎呀一声摔倒在地。小伙过去掐着他脖子就把他拎起来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出了庄稼地，过了一道慢坡，再往前走，眼前也是一片树林子，把他拎进树林。
你们说老上树林干嘛？别人看不见呢，要开挖地方没有隐蔽之处，叫人看见算怎么回事？
所以进了树林了。小茂这才看清楚，那大姑娘也在树林等着，正在一块条石上坐着，双手拄着宝剑，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翻，呼哧呼哧还直喘啊。到了现在，乔茂一想，有什么话我说什么的，别引起误会，人家是好人，人家把我给救了。回忆自己做这个事儿是不怎么地，但是我也有难言之隐呢。那小伙一松手，照他腿弯这地方，咣一脚扑通，乔茂就跪下了，顺势他也就不起来。哎，我当时谁呢？原来是救命的恩人，恩人在上，我给恩人磕头了。这姑娘紧咬银牙，睁着眼睛看了看。我说你这个人吃过人饭吗？啊，你挺大个岁数，你耍什么花舌子呢？哦，你拿我们两个人当什么人了？拿我们当傻子当疯子？你让人家追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，我们行侠仗义给你帮了忙，把贼匪杀退了，你没影了，你知道吗？为了你，我们追那帮贼追出多远去？为了你，我们重新又交了手，出生入死，好不容易把贼匪杀退，我们才抽身回来，到寺外找你。因为我们发现贼匪没把你抓回去，怕你有个三长两短，在这把你给划拉着了啊！我说你这个人神出鬼没，你有病啊你！
哎，姑娘，姑娘，你听我说，哎呀，我呀，实在叫人家吓破胆了，不怕姑娘和这位英雄挑理，我看你们挺年轻，我怕你们顶不住。一旦顶不住，咱仨不全完了吗？所以我这多了个心眼，我寻思我先走一步，就这么的，我不伺候别，我不是人，我没吃过人饭，我白跑腿了，望姑娘，哎，这位英雄饶我的命。废话少说，我现在对你怀疑，你究竟是好人，你还是个歹人，我分辨不清。你再重复一遍，你叫什么名？
九股烟乔茂啊，我是镇通镖局的镖客，我们总镖头是胡孟刚。你说这都是真的吗？
姑娘，我也有半字虚假，你们一刀一刀把我剐了，是怎么的都行，我可以对天起誓。
嗯，这姑娘回过头跟那小伙俩人商议了一会儿，怎么商议的乔茂不清楚。等商议完，这姑娘把宝剑拽出来了。行了，我遇上你算倒了霉了，看你这个人满身是伤，受这个灵罪你也受不了，不如把你打发了就得了。
哎，别去，哎，别去，姑娘，您救了我再把我打发了，这算怎么回事？姑娘饶命，姑娘饶命。算了，我看看您的胆量如何。
正这时候，那小伙笑呵呵过来了。哎，乔茂，乔老师，刚才我在气头上，我抽了你二十多个嘴巴子，你恨我不？
不，怎么能呢？是命值钱呢，是嘴巴子值钱呢？我的命是你妈妈给救的，慢说二十多个，二百多个也不多，我绝不敢挑理。
真行，真是跑腿的人，真会说话。那么你刚才说的都是实情，
一点都不带假的。
乔师傅，我跟你打听点事儿，你能直说吧？
哎，说吧，
我看看你这人说不说瞎话啊，我测试一下。你把我们丢开了，你一个人溜出来了，你都干了些什么？你说实话。
那我说，我到了一户阴湿的人家，偷的衣裳，偷的干粮，拎的斧子铁铜条，到了柴棚里吃饱了饭，我要把这铁链子整下去，整不开要走，柴门被锁，不知道是谁干的。后来好不容易把门扇端下去，我跑到开洼地
到了窝棚里，这才把铁链子整掉，这才换上衣服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
嗯，
对，是怎么回事？你知道柴门谁锁的吗？
不知道，我锁的，我锁的，我一直跟着你来的，我看看你是个什么变的。
你就干了这些吗？你就干这些，我都说了。还有呢？说，没说实话。
还有呢？偷了俩钱儿，
哎，
偷钱的事你怎么不说？我朋友，这玩意儿太难张嘴了。这人没事拿人家的钱，这不是贼吗？但是良心丧于困地，我心里都想好了，将来回来我还还给人家。哎，还行。乔师傅，你说这话还贴边儿。哎，你深入魔窟，你怎么跑出来的？哎，强帽来精神。哎，二位实不相瞒，贼有非智，他能困得住我吗？是怎么经过？姑娘一听也乐了，这你还真有两下子，要换成我还真就跑不出来了。嗨、哎，姑娘怎么能比呢？我这两下子也是憋出来的。哎，二位恩公，你们光问我了，你们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小人斗胆动问一声，姑娘贵姓高明？我这位恩公贵姓高明？还没等这姑娘说话，这小伙子说话了。好好好好，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白鹤正杰，就是仙鹤的鹤，白鹤正杰呀。这姑娘你不认识？ 没见过。
这是江湖上鼎鼎有名的东方女侠柳延青，柳姑娘，她爹爹就是威震长江两岸的铁莲子柳兆宏，柳大侠。哎呦，你看乔茂啊，交接甚广啊，你别看他长得不怎么样，久创江湖，这个铁莲子柳兆宏，铁莲子
早有耳闻呢。闹了半天，这姑娘是他女儿，堂堂的东方女侠呀，怪不得那么高的本事呢。这回我可开了眼了，哎呀，原来是二位高人恕小人眼拙，我是罪该万死。
柳姑娘一乐，行了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我问你，乔师傅，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？
姑娘还用问吗？丢镖就得找镖啊！我们栽这跟头这么抱，能善罢甘休吗？
我呢，打算回到海州镇通镖局，前去送信，然后集合人马，再翻回来，毁他的贼窑，把镖银找回来。
哎，话又说回来了，二位啊，救人救个活，
你们有这么高的本领，倘若能助我们一臂之力，肯定能马到成功。